第一天，起初神创造天地。创世纪第一章一至五节。起初神创造天地，地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。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，神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。神看光是好的，就把光暗分开了。神称光为昼，称暗为夜，有晚上，有早晨，这是头一日。创世纪解释了神创造我们的目的。当建筑师设计大楼或者艺术家绘画时，他们首先要在脑子里构思如何完成那项工作，然后才能真正开始工作。同样，我们的神也在脑子里有拯救我们人类的计划，然后才创造天地。他在脑海里带着这个目的创造了亚当和夏娃。神要向我们解释凭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天国。他把天国比作我们大家都能理解和明白的地球。甚至在创世之前，神就希望把水和圣灵的福音赐给每个人，完美的拯救人类。所以虽然全人类都是用尘土创造的，他们必须了解和知道水和圣灵的福音真理，使他们的灵魂得益。如果人们即使生活却不知道天国，他们不但会失去地球上的东西，而且也会失去属于天国的东西。但是在今天的基督教里，很难找到能使我们理解创世纪写明给我们天国的教训。那是因为即使基督教的领袖们也无法逃避黑暗，因为他们既不知道也不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。因此要确保基督徒的灵魂顺从神创造的目的，那样兴盛，他们大家都必须首先正确地明白神赐给我们的水和圣灵的福音。因为他们直到现在才做了神的百姓，所以他们更有理由获得真信仰，使他们领受天上属灵的福气。即使此时此刻，神也正在百姓的心里用属灵的水和圣灵福音建造他的国。现在每个人都必须信仰神的道，用信仰的眼光看待天国。人们只有借他们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从罪孽中得救，这才有可能。因此为了使他们能够到达神的属灵的国度，我们必须把水和圣灵的福音之道传授给每个人。神创造整个宇宙及宇宙中的一切，目的是把他的国作为礼物赐给我们。况且神出于他的天意，决定通过福音的能力把这国赐给我们。换句话说，神已经赐给我们灵魂得救，使我们能靠着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进入天国。我们的主完全能够一次性把每个信徒拯救出他所有的罪孽，因为他降临于世，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，担当这世上一切的罪孽，流血，同时肩负世上这些罪孽，并从死亡中复活。现在神能使我们的灵魂靠着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到达天国。神已经把寻求水和圣灵福音的欲望赐给了全人类，也就是说，他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。传道书第三章十一节。神通过创造天地，也希望在我们心里建设他的国。今天的经文说，地是空虚混沌，他指人心的状态，因为罪孽而混沌。神还说要有光。这段经文意味着，虽然每个人自从出生在世，心里都有无数的罪，他现在能够重生。神在每个有罪的人心里照亮了拯救的真光，希望纠正我们因罪而混沌的心灵。我们在认识水和圣灵的福音之前，大家心里都有罪，因此我们自己认识不到我们心里为何如此混沌。换句话说，每个人活着却认识不到他自己因为罪孽而与神隔绝。 所以人类不知道什么是真善，什么是他们的恶，更认识不到真拯救。即使现在，那些还没有重生的人仍然深陷在混沌的泥团里，所以他们把极恶视为至善。所以神说地是空虚混沌，他宣布每个人的心都像一团烂麻。每个人都天生从他的生身父母那里继承了诸般的罪，从他出生到这世上那一刻起。诗篇第五十一章第五节，我是在罪孽里生的，在我母亲怀胎时就有了罪。马可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节，因为从里面，就是从人性里发出恶念、苟合、偷盗、凶杀。圣经说，每个人只能始终犯罪，因为他天生有罪。罗马书第七章十七至二十节，但是正如每个人都因为一个男人亚当而天生有罪一样，现在都在水和圣灵的福音真理里成了义人。这些事情每个人都误解了。神的道说，每个人从本质上讲都是一堆堆罪孽，因为每个人继承了他祖先的罪。换句话说，神说任何人都只能终身犯罪，因为每个人从他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是犯罪的材料。但对于许多人来说，他们对于这些罪孽的概念相当的谬误。他们认为从本质上讲，他们心灵是善良的、正派的，他们只因为环境的原因才无意间犯了罪。环境好的话，他们完全不会犯罪。但我们必须认识到，人们犯罪不是因为他们环境不好，而是因为他们从本质上讲天生有罪。我们需要认识到，亚当和夏娃的后代在他们出生到世上的时候，从他们的祖先那里继承了各项的罪孽，所以他们在生活中不断犯罪。我们只有通过神的道才能认识到我们的罪孽，正确地懂得他们的本质。神说，每个人都是行恶的种类，以赛亚书第一章第四节。人类的种子可以比作一棵坏树，每种树都按种类结果。如果撒下了苹果种子，长出一棵树，那么这棵树毫无疑问会结出苹果。苹果树不能因为不想结就可以不结苹果，就像苹果树结苹果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一样，每个人活在这世上犯罪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。因为每个人从他出生到这世上的那一刻起，他就成了犯罪的材料。神说，因为每个人从出生就有了罪，所以全人类都会不停地犯罪。我们必须信仰这个真理，在心里承认，如果你们身为罪的种子，像一颗属灵的荆棘一样，那么你们注定要不断地犯罪，就像荆棘结刺那样明显。罪人显然要在生活里犯罪，正如耶稣说，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，唯独坏树结坏果子。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七节。这里我们需要认识到一个显而易见的真理，即人类天生是罪人，只能结出坏的果子。每个罪人出生时都从他的父母那里继承了一颗罪恶的心，每个人都注定要始终犯罪，无论他多么渴望不要犯罪。所以我们必须在心里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真理。事实上，只有那时我们才能因信得洗我们所有的罪孽，做神的百姓。所以每个人都需要水和圣灵的福音。你们认识到你们的本质了吗？虽然许多人自问，我是谁？我从哪里来？我要到哪里去？没有人能靠自己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。这些问题的答案只有靠信仰神的道。但因为这些人希望在他们自己模糊的理解框架里找到答案，所有这一切只能加剧他们思想上的混沌。结果，无数的哲学家以朦胧的不可知论掩盖了他们的混沌。 你们在灵性上失落，因为所犯的罪孽而彷徨吗？如果这样，那么你们也还没有理解你们自己罪恶的本质，因此你们不能领受水和圣灵的福音，清洗罪孽的真理。耶稣对每个人说，来到我这里吧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然而即使这样，实际上每个人的思想起初都仍然很混沌，不能分辨什么是正确的，什么是错误的，价值混沌。因此我们必须首先在神面前用水和圣灵福音清洗我们的罪孽，为此我们自己必须从神的道理认识到我们天生有罪，只有那时我们才能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，拯救的真理，从我们心里得洗一切的罪孽。为了清洗我们的罪孽，神把两条律法传授给每个人，其中一条是神赐给我们律法的道，使我们认识到自己的罪孽。作为另一条律法，神赐给我们圣灵的律法，使每个人从他的罪孽中得赦。首先，神赐给我们律法，教导我们什么是罪，以及他如何严厉地审判这些罪。据我们所知，律法里有神的613条戒律，主要是十戒。在这十戒中，最初四条明确规定我们必须遵循与神的关系。换句话说，神通过最初的四条戒律告诉我们，是我创造了你们及这世上的一切，因此你们不能崇拜世上的东西或者侍奉它。剩下从第五到第十条的六条戒律规定人们必须遵守的相互关系。这样神赐给我们十戒，但没有谁能完美地遵守这个戒律。无论我们承认与否，神创造了我们，神爱我们，神是我们的主人和我们的王。所以神对我们说，你们在我面前不可有别的神。这话是正确的，因为神创造了我们，我们必须遵守。如果我们不能根据这道来信仰，不服从这道，那么这就构成了在神面前的犯罪。但不幸的是，我们没有正确地认识到神是创造天地的造物主。虽然神吩咐人类只侍奉他，只服从他和信仰他，但人类却做不到信仰和侍奉别的东西，而不是侍奉神。因此对于天生有罪的人类来说，神的诫命必不可缺，它能使他们认识到自己的罪孽。通过神诫命的道，我们认识到我们在生活中在神面前犯多少罪啊。对于那些承认他们罪孽的人，神希望用水和圣灵的福音清洗他们的罪孽，使他们做他的百姓，用他们去建造他的国。神制定他的律法，为的是使人类脱离罪孽，赐福，并把人类变成他自己的百姓。这对于我们及其信仰水和圣灵福音是绝对必要的。另一方面，如果我们不知道神的律法，那么我们永远不能承认我们的罪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没有神的律法，我们的罪孽就不能确立。如果没有神的律法，善与恶的绝对标准也没有我们的过犯。罗马书第四章十五节，第七章第八节，我们按自己的方式认为自己是聪明的，我们各自都有自己的价值体系，我们习惯思考，这是善的，那是恶的，这是正确的，那是错误的。但这只为我们自己考虑，出于我们自己的方便，所以我们最后总结说，有益于我们的就是好的，有害于我们的就是恶的。但是这种判断只是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，是很自私的表现。我们人类不能依靠自己制定任何律法，因为我们只不过是活物，必须遵循神制定的律法。 神已经把他的律法赐给我们大家。神的律法吩咐我们，你们在我面前不应有别的神。所以我们心里必须承认并顺从神的律法。如果我们承认神的律法，那么垂涎别人的财产便构成了犯罪。你们没有垂涎别人有的东西，你们不曾希望拥有别人所拥有的东西吗？我们大家都有垂涎的能力，诸如我们邻居的妻子或丈夫、财富或者汽车。而且我们不单单只是在心里垂涎这些东西，而且我们也会把我们的贪婪付诸行动，使我们渴望的东西归我们所有。神明确地说，这种思想和行为就是罪。神还告诉我们，对邻居做假见证也构成了犯罪。他说，偷盗也是罪。他说，奸淫是罪，就像凶杀一样。他说，不尊敬我们的父母构成了犯罪。他说，不拜神而拜别的东西是毁灭我们的犯罪。如果我们心里接受神的律法，根据这律法检查自己的行为，我们大家都能认识到我们确实在神面前犯了许多罪。我们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天生是罪人，我们继承了父母心里的一切罪孽，从凶杀到奸淫到偷盗，因为我们大家都有一颗凶杀、奸淫、偷盗的心。神义正言辞地告诉我们，你们是有罪的。但是虽然人类从一开始就天生心里有罪，他们自己却没有认识到这一点。即使我们人类心里有凶杀的愿望，神明白我们甚至没有认识到这一点，所以神把他的律法赐给我们，吩咐我们不要谋杀。神已经使我们认识到自己就是杀人凶手。换句话说，他教导我们说，我们就是这样一堆堆的罪孽。所以神赐给我们律法，每个人在神面前都是罪人，无论谁的社会地位多么高尚或者多么卑微，他在神的面前都是罪人。圣经明确地说，我们大家都是罪人。神创造的第一个男人和女人是亚当和夏娃，然而他俩都在神面前犯罪，他们受魔鬼的试探，背叛了神，结果全人类作为亚当和夏娃的后代都和他们的祖先那样，天生在神面前有了同样的犯罪欲望和本质。所以每个人在神面前都成了罪人。神在今天的经文里说，地是空虚混沌，他指出我们自己没有认识到我们是罪人，因为人类并不了解自己。神说，你们是有罪的罪人，因此我们必须首先认识到神的律法，通过这律法认识我们在神面前是重罪之人。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这样认识到自己心里有多么的混沌，进而靠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拯救的真理而得救。我们大家必须正确地认识到，人类犯罪是因为他们一开始就天生有罪。我们在思想上明确地理解，我们必须靠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领受罪孽得赦。你们相信自己在神面前是罪人吗？但大多数人甚至没有认识到他们罪恶的本质，也不知道神仁慈的律法。他们已经陷入极大的混沌，完全不知道他们是重罪之人。然而神写到，人们的罪孽写在他们的心板上和施恩座面前的行为册上，他正在等待审判日的到来。无论你们是否在人面前还是在神面前犯过罪，秘密犯罪还是公然的犯罪，如果你们所犯的罪触动了你们的良心，那么神已经把他们写到你们的良心上，记录说你们已经犯了这些罪。耶利米书第十七章第一节。无论我们是否承认神的律法，神仍然把我们所有的罪孽写在我们的心板上， 但是，即使我们忘记自己的过犯，我们也没有办法逃脱这些罪孽的定罪。因为我们所有的罪孽还写在行为册里，所以那些有罪的人绝不能问心无愧地说我没有罪，但相反，他们只能定自己的罪，承认说我是一个罪人。因为神已经把每个人所犯的一切罪孽写在他的心上，谁也不能否定他是罪人。例如，这里让我们假设我们无意间犯了偷盗的罪，我们完全忘记了这个事实，但神写在我们良心上说你们已经偷盗了，他还把它写在我们的心板上。这不但适用于偷盗，而且也适用于其他任何事情。如果我们有谋杀的愿望并付诸行动，那么无论犯罪是否有人看见，神仍然会把它写到我们的心板上，令我们在良心上感到内疚。所以即使没有人知道我们犯罪，因为这些罪孽写在我们的良心上，我们只能向神认罪，我已经犯了这些罪。我们必须做的一切只是向神承认自己的罪孽，承认他律法的严厉。我们只有承认我在神面前是罪人。为什么神要求我们这么做呢？为什么神希望听到我们向他承认是罪人呢？神首先要听到我们认罪，我是罪人，这是为了涂抹我们的罪孽。这好比地位高的人把怜悯的礼物赐给他的下属，如果礼物是接受者极其需要的东西，则更有价值。如果接受者对于得到的礼物无所谓，那么他对这礼物不会如此感激。神希望把他拯救的恩典赐给那些极其需要的人，但是在我们真正认识水和圣灵的福音之前，我们不能通过神的道正确地认识到我们犯了哪种罪。我以前也是这样，在我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、认识耶稣之前，我也不太了解我的罪。我们本能地证明我们无罪，捍卫罪恶的自我，我们喜好隐藏我们的罪。但是当我们努力对神隐藏我们的罪孽时，我们的心受到折磨。相比较，当我们向神承认我们犯了这样的罪，当我们承认我们的罪恶思想时，我们的心灵最后得以平息。这样，那些能够在神面前诚实地承认他们真实自我的人，能通过耶稣基督的工作实现真拯救，用水和圣灵的福音涂抹罪孽。全人类都必须承认借水和圣灵的福音清洗他们罪孽的真理。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明确地知道神如何涂抹人类的罪孽。我们大家必须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。我们大家都必须认识到主受洗一次性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他被钉死替我们担当了这些罪孽的一切定罪。如果我们聆听水和圣灵的福音，用心信仰他，我们所有的罪孽都能得洗，我们将得救。我们的生命不仅仅在世上结束，神希望涂抹你们在这世上所犯的一切罪孽，使你们无罪，把你们带进天国，和你们永远生活在一起。所以神即使在创世之前就已经做过相应的安排，他适时地差来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，并根据这个计划实现了一切。但从我们这方面讲，我们只要相信和接受神已经涂抹了我们的罪孽，才能得救。所以我们大家必须信仰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救世主，因为我们大家在神面前都明确天生有罪，因为我们都是罪人，要犯罪直至我们死亡的那一天。只有当我们承认这一点，信仰耶稣基督时，我们才能领受神的恩典与爱心。起初神创造天地，即使在创世之前，神已经计划创造人类， 是他们在耶稣基督里重生。神在创世的第一天做了两件事情，首先他创造了天和地，第二他创造了光。神创造人类，但他不只创造了人类，而且他还赐给人类拯救的光。创造整个宇宙，让我们水和圣灵福音的信徒做他自己的儿女。我们的信心和信仰必须从了解下面这个问题的答案开始。神创造人类的目的是什么？只有那时我们才能发现神希望我们拥有哪种信仰。只有那时我们才能靠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遇见神。当神创造整个宇宙及宇宙中的一切时，他的目的是什么？创造的目的是使我们从罪孽中重生，把我们变成神自己的百姓。神让我们做他的百姓，这项任务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实现的。神创造整个宇宙和人类的第一个目的是使人类出生在这个世界上，用拯救之光照耀他们，从而把他们变成神的百姓，使他们完全。经上写道，神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。神看光是好的，就把光暗分开了。神称光为昼，暗为夜。有晚上，有早晨，这是头一日。创世纪第一章三至五节。神希望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写在创世纪第一章一至五节里。就像建筑师建造房子时都有一个目的一样，神根据他自己的计划创造整个宇宙及宇宙中的一切。这计划是什么？就是让人类做他自己的百姓。他实现了这个计划，所以你我必须趁生活在世，在我们来到神面前之前，在心里接受拯救的光。我们必须明确地知道神为什么创造人类，他如何在耶稣基督里计划了我们的拯救。我们大家必须相信和接受他。神为什么创造我们？神创造我们的目的是什么？我们是要理解，要有光，就有了光。神看光是好的，是什么意思？神是为了用真理之光，使罪人成为义人。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说，起初神创造天地。这段经文不但解释了神创造我们肉眼能够看见的整个宇宙及其一切，而且它还意味着神为了我们创造了属灵的天堂。这宇宙上的一切生物必须知道神的计划，正如宇宙中的一切都是由神创造的一样。神创造了一切罪人，通过水和圣灵福音使他们成为义人。即使现在，我们的神仍然通过水和圣灵的福音之道引导罪人成为义人。虽然神创造了人类世界，他所有创造的特别目的是让我们作为他的儿女。换句话说，神创造了活物的世界，赐福我们做他的百姓。神的旨意是把你我变成他的百姓。当我们阅读圣经，起初神创造了天地，我们必须认识到神为什么创造宇宙及宇宙中的一切。神创造这宇宙及宇宙中的一切，目的是为了创造人类，还有通过耶稣基督光清洗他们的罪孽，使人类成为他们的百姓，把他们转变成光的儿女。这是我们必须认识和信仰的。神写圣经是为了拯救我们，为了我们的得救。神创造宇宙及宇宙中的一切，这个真理告诉我们，他创造他们为的是把我们从罪人的位置上转移到义人的位置上。所以虽说我们现在因为信仰及接受水和圣灵福音而成了义人，但你我在到达这个阶段之前，我们大家一直都是罪人。告诉我们这个真理的神的道是多么奇妙和不可思议啊！当我们自我检查时， 我们发现我们大家多么无益，只不过是一撮尘土。然而尽管我们是这样的无益之徒，神却创造了这宏伟的天地，让我们做他的儿女。当我们思考这一点，我们想起了保罗的表白：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，他的判断何其难测，他的踪迹何其难寻。罗马书11:33，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，依靠他，归于他，愿荣耀归给他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罗马书11:36，因为使徒保罗向世人传播水和圣灵的福音，为神工作劳累，他发现神对我们的旨意无比的伟大，他常常惊叹。的确，人类是什么东西？神要创造天国，使罪人成为义人，把他们变成自己的百姓呢？当光的使者路西法挑战神时，神没有饶恕他，而是把他抛入阴间。然而对于人类，神有一个计划，允许他们信仰真理的道，神拯救的礼物作为他的儿女，并在耶稣基督里实现了一切。神对我们说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。约翰福音3:16。所以当神说要有光，于是就有了光。神把这光照在世界上。对于那些顺从这光的人，神借着他的恩典允许他们做他的百姓。对于那些拒绝神的光的人，他根据公义审判他们。神通过他的天意为我们完成了一项宏大的工作，我们只有借着真理之光认识这项工作，才能理解他的旨意。因为我们已经从主那里领受了罪孽得赦，因为我现在过生活，我只能感谢神，其他什么事情也不能做。他对我们的计划多么宏伟、伟大和高尚啊！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没有什么值得夸口，我们能做的一切只是因信感谢他。我相信神创造这宇宙是因为他对人类有美妙的计划，你们也这么信吗？因为我们身上有圣灵，我们能够在心里相信神的计划。神在水和圣灵的福音里计划了我们的拯救，他创造我们正是出于这个目的。神已经把拯救之光照耀在我们身上，用拯救之光照耀我们的这一位神把财富珍藏在你我的心里，珍藏在我们的陶器里。因为我们心里有水和圣灵的福音之道，我们能够信仰所有的道，与他联合工作。如果我们从肉体的角度去思考，圣经里有许多地方不能理解，但是因为圣灵在我们心里，我们能够理解和信仰神的工作。我们确实是要通过圣经的道理解神想对我们说的话。我们要信仰神的真理，做他的百姓。我们必须认识到神对我们有哪种计划，他做了哪种工作。今天许多基督徒都在研究圣经，但神的道更是要研究和调查，而不是只从知识上学习圣经，死记硬背。研究圣经，神的道目的是找出神对我们的计划。圣经说，神为我们创造了光，我们必须接受拯救的真光。神把那些不接受水和圣灵福音真理的人称作撒旦之子。我们大家必须认识到，神对我们有一个宏伟的拯救计划，他完全实现了这个计划。我们过生活却没有信仰，只有当我们认识到神已经赐给我们什么样的福气，只有当我们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时，我们才能真正信仰他的旨意。什么能使我们脱离心里的混沌？让我们回到创世纪1:2，他写道，地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。 在圣经里，地指人心，空虚的地意思是说人心混沌空虚。换句话说，现在人们生活在混沌里，内心空虚，因为他们没有遇见拯救的真理之道。要驱逐人类的混沌，我们必须正确的理解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。约翰福音16:8，换句话说，当你们聆听和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时，你们能够领受罪孽得赦，真正从你们混沌的心里得救。但不幸的是，太多人仍然不知道水和圣灵的福音，所以他们思想和心灵仍然还在徘徊，处于混沌的状态。那些仍然没有领受光的人为此仍在挣扎，因为他们无法摆脱混沌的思想。但当拯救之真理的光来到他们心里，他们的混沌也将立即被克服。神对我们说，要有光就有了光，神看光是好的。当神用光照耀这漆黑的世界时，黑暗便立即退去，这样神看他为我们做的事情是好的。我们对神的认识，从了解耶稣基督成就的水和圣灵的福音真理开始。当他向我们照耀这拯救之光时，黑暗便不复存在了。因此，我们这些已经成为真理之光的人，必须把水和圣灵的福音传播给这世上的每一个人。当我们把水和圣灵的福音传播给世上的百姓时，混沌便从每个人的心里除去。毫无疑问，我们信仰和传播水和圣灵的福音将把无数人引向耶稣基督。当他们在心里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时，他们心里的空虚也会消失，他们的罪孽也会被涂抹。如果你们在心里接受这水和血的福音，你们的罪就会消失。圣经是拯救之真理的光，这拯救的基础就是水和圣灵的福音之道。虽然水和圣灵的福音是拯救的真理基础，这福音本身实际上也是拯救之光。我们的一切都包含在这福音里，在这福音里有我们一人的生活，我们真实的信仰，以及我们对神应许的各种福气的希望。神在人们的思想里用拯救真理之光工作，在他们的混沌里，在他们的空虚里，以及在罪人脑海里工作。圣经说，地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，创世纪1:2。神根据他写成文字的道工作，我们也必须侍奉福音，因信生活，根据神的道来信仰。当我们信仰神写成文字的道，因信向每个人传播，这就是水和圣灵的福音时，圣灵将通过这道工作，新的信徒就会投入神的爱心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，创世纪1:2。神根据他的道，通过他的真理工作。神的灵在那些混沌者、空虚和有罪之人的心里工作，他清洗了每个人所有的罪孽。神明确地告诉我们说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，创世纪1:2。这里的灵指圣灵。读到这段经文，我们相信神的灵通过水和圣灵福音之道工作，已经使人们能够领受得救。对于你们那些现在信仰水和圣灵福音的人来说，圣灵也在你们的心里。你们能感觉圣灵现在用神的道在你们心里工作吗？圣灵通过神写成文字的道工作，根据我们的信仰工作。当我们听见神的道，信仰和接触神的道时，我们心里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做见证。他在我们心里告诉我们，是的，那是正确的，相信和接受吧，信神而前进。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。那么这里的水面上是什么意思呢？在圣经里，特别是在这段经文里，水指神的道，但更加贴切地说，这水指耶稣基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。彼得前书第三章二十一节说，这水所表明的洗礼，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。神完全根据他的道及水和圣灵的福音工作。我们大家都应该认识到，如果我们知道圣灵照着这道工作，相信和接受这个真理，明确地顺从神的道，则神就会支持我们的信仰。我们必须拥有信神的道。圣经说，神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。创世纪第一章三至四节说，神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。神看光是好的。神作为光来到这漆黑的世上，这意味着主已经涂抹了我们的罪孽，现在居住在我们的心里。换句话说，神已经用真理之光涂抹了我们所有的罪孽，叫我们做他的百姓，把他的灵吹入我们的心里。这样做使我们属于耶稣基督。我们这样成了神的百姓，是奇迹中最大的奇迹。在耶稣基督把水和圣灵的福音赐给世人之前，世界完全漆黑一团。正如经上写道，地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。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，这个世界漆黑一团，只有混沌、空虚和黑暗。但当神用他的道吩咐说要有光，这个世界上就散发出了光。圣经明确地说，这个世界上要有光，只因为神吩咐这么做。同样，我们的主亲身降临于世，通过水和圣灵的福音使我们成为神的百姓。换句话说，因为神说道，凡事都根据这道实现的，因此我们已经从世人的罪孽中得救，成了神的百姓。我们做了神的百姓，恰恰顺从了神对我们说的道。因为我们心里不知道神，充满罪孽，我们能做的一切只是等待被抛下地狱，永远死亡的那一天。我们大家远离神，因为我们大家实质上都是罪人。因为亚当和夏娃的罪，我们被出生在诅咒下面，我们心里没有一丝一缕的光明，也没有其他任何东西，只有完全的空虚和罪孽。从本质上讲，我们心里没有生命的光明，换句话说，没有真理的福音。我们的心里只有黑暗、空虚和混沌交织在一起，没有其他任何东西。然而当神说要有光，光就开始在我们心里出现。圣经说，当神吩咐要有光时，就有了光。我们的主创造天和地，说的是我们灵魂的重生。从本质上讲，我们人类的灵魂里只有空虚、黑暗和混沌。但神和我们说话，神告诉我们，耶稣基督降临于世，用拯救之光照耀我们。主说，他来到只有混沌与空虚的人类面前，他到那些接受这光的人心里。我的信徒朋友们，我们怎能做神的百姓呢？从神的道来看，这只看似一个不言而喻的真理。但当我们查看自己，我们现在称神为我们的父，我们现在成了他的百姓。除了神赐福的水和圣灵的福音工作以外，这是不可能的，这完全是不可能的。但主借着水和圣灵福音寻找我们，这就可能了。因为神借着水和圣灵的福音在我们心里工作，我们成了义人。因为神借着水和圣灵的福音拯救了我们，我们成了他的百姓。事实上，我们接受神为我们所做的一切，就能因信得救。 如果你我质问自己，我们如何成为光明之子？我们如何做神的儿女？真正思考这些问题，我们只能惊叹神的恩典。神借他的道，使我们成了光明之子。当神创造天地、整个宇宙及宇宙中的一切时，神吩咐要有光。漆黑的世界上就散发出了光，黑暗就是这样从世界上消退的。这时，世界充满了各种生命，所有的动物、天上的飞鸟、海里的游鱼开始出现，一切都靠神的道出现，就像宇宙中的一切都听从神的吩咐，在光的照耀下诞生一样。神已经借水和圣灵的福音使我们成了他的儿女。这世上的树林、小草、天上所有的飞鸟、海里的各种鱼儿以及世上的所有人，都因为光而领受了新的生命。随着光诞生，谁是那位吩咐要有光的神？他正是耶稣基督，把我们拯救出罪孽的救世主。耶稣是我们的神和创造天地的救世主。我们通过《创世纪》这本书遇见了耶稣基督，他是造物之神，吩咐世上要有光的神，正是我们的救世主耶稣。这是我们的弥赛亚，耶稣正是那位用他的道创造宇宙及宇宙中一切的神。换句话说，神用他的道创造了天和地，创造这宇宙及宇宙中的一切。所以我们说耶稣是道之神。让我们回到约翰福音，他写道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这道太初与神同在，万物是借着他造的，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。约翰福音第一章一至三节。创造天地的道之神成肉身来到这世上，把我们拯救出罪孽。在宇宙里创造光的神来到这世上，涂抹百姓心中的罪孽。我们大家作为第一个堕落男人的后代，都继承了罪孽。因为这次继承，我们不可避免被禁锢在罪孽、混沌和空虚的死亡里。然而主来到我们这里，成为我们心里的光，拯救了我们的生命。简短地说，神已经把我们拯救出天下的罪孽。我们大家都应该因信体验真拯救，认识并相信神允许我们领受罪孽得赦，已经把我们变成了世上的光。事实上，我们那些已经领受罪孽得赦的人，正是这世上的光。圣经说，因为神吩咐要有光，于是就有了光。这意味着神已经借水和圣灵的福音把我们拯救出罪孽。我们就是这样成为义人的。使徒传教士传教说，我的信徒朋友们，我们必须生活在圣洁里，做世上的光。但我们成为义人，变成光，不是靠我们自己努力。当我们正确地信仰神的道时，一切都完全顺从这道实现。因为神已经借水和血拯救了我们，我们成了光。虽然在我们生活里既有晴朗又有阴沉的日子，我们大家都必须理解，我们是光，我们已经成了光。人类是神未成的作品。神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。创世纪第一章第三节。同样，一切都完全根据神说的话实现。我们因信真理之光已经成了光，现在作为光生活在这世上。我们不会在光明和黑暗之间徘徊，一天在这世上做光明，另一天又做黑暗。无论我们多么不足与软弱，我们仍然都是光，这是一个奇迹。我们的神就这样，他重塑我们这些不足与有限的人，把我们视为他最终的工作。神创造天和地时，整个宇宙及其中的一切都是不完善， 这个宇宙充满了黑暗、混沌和空虚，没有生命。整个宇宙极其混沌，一切都是空虚，从地上到天上和星星。大神吩咐要有光，于是就有了光。就这样，神使一切事物建立秩序，令他们完美的工作，使创造所有星星的神使宇宙按轨道运行，不会发生碰撞，也是神使某些星星相互碰撞，熄灭某些星星，同时又形成了某些新的星星。这么做，神使自然保持平衡，建立了秩序，使一切事物都像从前那样工作。即使在十亿年之后也是这样，因为我们的主创造了一个并不完善的世界，然后完善它，它也是同样完善我们的人类。当神创造我们人类时，他不是一开始就把我们创造成完美的作品，他用尘土把我们创造成有缺陷，他把我们创造成受撒旦试探的人。事实上，他允许我们受撒旦的试探，之后我们的主降临于世，使我们完善。神把光照耀在整个空虚的宇宙上，神驱逐一切混沌，把世界组织得井然有序。同样，这位光的主来到我们这些陷入罪孽中的人，被黑暗的深渊所困惑着的心里，使我们成为光。有晚上，有早晨，这是头一日，创世纪第一章第五节。神不是一开始就把我们创造得无比完美，使我们重生是神的天意。神创造这个宇宙，创造我们，他做的所有这些事情都有一个目的。神的这个目的就是永远和你我生活在天国里，和我们一起享受荣耀。我的信徒朋友们，现在你们能认识到神为什么创造这个宇宙和我们人类吗？你们现在能理解神创造你我，使我们和他一起享受荣耀，永远得生吗？神让我们出生到这个世界上不那么完美，时候到来时召唤我们，拯救我们，叫我们做他的百姓，把我们从黑暗变成光明，使我们永远作为他自己的儿女生活。这神已经使我们成为义人，这是神的重塑。在神所做的一切工作当中，最伟大的奇迹是神在这世上创造了我们人类。你们必须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，得洗你们的罪孽，做神的儿女。罪人成了义人，这是最伟大的奇迹。正如经上写道，神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，创世纪第一章第三节。因为神已经把我们拯救出所有的罪孽，我们成了义人。现在我们作为义人生活在这世上，你们有时发现自己不足和软弱，但你们仍然是义人。我们这些只不过一堆堆罪孽的人，现在作为神自己的儿女生活，这不是最大的奇迹吗？神看光是好的，创世纪第一章第四节。神看到我们成为义人，转变成光，非常的高兴，他的喜悦无法形容。所以如果某个罪人认识到他的罪孽，信仰耶稣基督赐给的水和圣灵的福音，从而得救，成为神所成就的作品时，天国就举行庆典。路加福音十五章七至十节。但问题是，我们在生活中常常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了光。神使我们成为光，他说看到我们很高兴。虽然神非常高兴，事实上我们自己也常常不会欣赏我们自己已经成了光。那些尽管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，但仍然没有认识到他们自己就是这世上的光的人，应该再次思考这道。那些人应该想，我要做光，还缺少一些什么东西？尽管他们已经从罪孽中得救，仍是要再次重生水和圣灵的福音。 我的信徒朋友们，我们过生活必须认识到我们怎么可能成为光。我们如何成为光并信仰这个事实，我们需要自己好好反省，看看我们能否真正相信我们就是神的杰作。我们需要再次感谢神使我们成为光，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，我们已经成了神完美的作品。我们确实就是这世上的光，我们感谢主使我们能够无罪地生活在这世上。神把光明和黑暗分开。我的信徒朋友们，我们阅读创世纪第一章第三节，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，我们必须相信自己已经成了光。圣经即使说，神称光为昼，称暗为夜，有晚上，有早晨，这是头一日。创世纪第一章第五节，我们必须理解神分开了光明与黑暗。神明确地分开这两者。那些已经领受罪孽得赦的人是光明，而那些没有领受罪孽得赦的人是黑暗。在神面前，那些已经借着水和圣灵的福音之道领受罪孽得赦的人是光。换句话说，他们是神的儿女。但是那些没有接受水和耶稣基督血之福音的人是黑暗。黑暗之子是魔鬼的儿女。这世上有两种人，虽然每种人出生在这世上都是不完善的，但有些人信仰神照耀的光而成了光，也有些人仍然作为黑暗，拒绝信仰。这光正是水和圣灵的福音。在水和圣灵的福音面前，每个人都被分成两种人，或者作为罪人，或者作为义人。那些接受耶稣基督亲自赐给我们之拯救，即接受耶稣基督赐给的水和圣灵的福音的人，能成为神的儿女。作为神的儿女，他们开始过那种照耀世人的生活。时候到来时，父神将把他们带入永恒的天国。但是那些在心里不接受水和圣灵之福音真理的人，仍然做黑暗之子，他们成了魔鬼之子。黑暗在月面时就是夜，你们喜欢夜吗？夜极其危险，想一想，漆黑的夜完全没有光明，夜的世界完全混沌无事，危险可怕盲目。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，创世纪第一章第三节，神称明亮的世界为昼，黑暗的世界为夜。我们必须知道神已经把这两者分开。经上写道，从前你们是暧昧的，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，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。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八节，神已把所有的人分成他的儿女和魔鬼的儿女。每个人在外表上看似相同，但有些人是神的儿女，有些人不是。所以神对一种人说，你们是我的儿女，我的百姓，但对其他人说，你们不是我的儿女。在最后的一天，这两种人的命运将会被确定下来。那些没有重生于水和圣灵的人将被公义的惩罚，做黑暗之子。神在创世纪中说，他要把黑暗之子连同假先知抛入火与硫磺的湖里，假先知及其信徒将被抛入地狱之火。但相比较，光明之子将进入神的国。那些因信水和圣灵的福音而成为光的人将进入光的世界，神将使他们进入和生活在光的世界里，神的国里。有晚上，有早晨，这是头一日。创世纪第一章第五节说，有晚上，有早晨，这是头一日。世人的一天从早晨开始，晚上结束。世上的东西朝生暮死，在短暂的光亮之后又重归黑暗。人类的历史也是这样， 历史只能短暂焕发出光芒，只能重归绝对的黑暗。但是神的世界不同，神的世界先从完善开始，但最终得以完善。神的国始终这样，会幕庭院的大门朝东，在太阳升起的地方。那么约柜放在哪里？它在西面。神的世界从不完善开始，经完善而后结束。神就是这样工作的。所以神告诉人类，他们必须重生。神说，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，就不能进入神的国。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五节。虽然起初神的国不完善，但神使之完善。我们过信仰生活也是这样，即使在领受罪孽得赦后，我们起初仍然不完善。换句话说，虽然我们已经得救，我们仍然知道不多，我们感觉好像什么也没有改变，我们不能肯定什么是正确的。所以一旦我们得救，我们实际上会更加敏锐地体会到我们的不完善。那是因为我们的生活必须改变，我们必须因信得生。以前我们只有肉体的生活，只依靠我们自己身体上的力量，但现在如果我们只依靠肉体的力量，我们就会被诅咒。所以我们必须依靠神，信赖因信得生。所以我们应该更加经常地看到自己的不足。当我们看到自己失败时，常常迷失方向，拼命挣扎，这样我们的开端是不完善的。但是一旦我们进入神所说的世界，生活在这个世界里，因信得生，我们将得以完善。虽然我们起初看起来并不完善，神的工作始终这样。虽然从我们肉眼来看，我们可能显得并不完善，但如果我们信仰神的道，顺从神的道，理解神的道，我们就能亲身体会到我们的信仰生活确实是完美的、完整的。我们知道神始终是这样工作的。如果我们要总结一下神在第一天做的工作，那便是使你我做了义人，即我们成了光。神已经使我们成为光，他让我们作为光生活。我奉劝你们大家再次确认这种信仰，神已经使我们成为了光。你们这些信仰水和圣灵福音的人，能相信你们是光吗？神已经在第一天明确地分开光明与黑暗，所以凡是没有从罪孽中重生的人都是黑暗。无论他多么约束自己，无论他的眼睛多么闪烁着智慧，无论他对自己多么的自信，黑暗还是黑暗，他的心灵毫无疑问完全是混沌的。但是重生者现在是世上的光，因为我们因信已经在水和圣灵的福音里成了光明之子，我们能够分辨一切，因为我们里面的圣灵和我们说话，教导我们，指导我们。水和圣灵福音的信徒始终是完善的，因为圣灵居住在他们里面。我们过生活应该再次牢记，我们是这个世界的光。你我成了光是最大的奇迹。谁能凭他自己的行为成为光？不，凭他自己的行为是不可能的。唯一能使我们成为光的是神的道。耶稣基督借着道来到我们这里，说，神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。创世纪第一章第三节。不需要别的火，只是要这道。当你们走进暗房，打开开关，在光亮起来的时候，房间充满光时，黑暗就会消失。同样，因为耶稣基督在降临于世时，斩价我们所有的罪孽，借他的洗礼干净地涂抹这些罪孽。如果我们信仰这真理的光，我们的心灵就立即无罪，变成明亮的光。神确实威力无比，无所不能。神把光赐给这个黑暗的世界，赐给这个充满混沌、空虚和黑暗的世界。正如神吩咐的那样，要有光， 于是就有了光，黑暗渐渐退去。我们领受拯救要感谢耶稣基督的降临，他说话时完美的光出现在这世上。因为有了神的道，黑暗一次性消失，只有光能够存在。因为拯救我们的神无所不能，我们所有的罪孽都借着水和圣灵的福音之道，神所说的真理之道，被一次性涂抹了。主也是用这真理之道应时把我们拯救出罪孽，并实现他的应时。他愿意拯救我们的立约之道，是在他诅咒撒旦时恩赐给我们的。正如他说，你既做了这事，就必受诅咒，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。你必用肚子行走，终身吃土。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。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她的脚跟。创世纪第三章14-15节。神这样应许人类，时间到来时，他作为女人的种子化成肉身，从玛利亚出生，接受水的洗礼，以最合适的方法担当世人的罪孽，被钉在十字架上流血。神圣的耶稣通过他的洗礼和流血，担当我们所有的罪孽与定罪，支付死亡的公价，成为一个能够满足律法要求的人。他把我们这些一直做魔鬼奴隶、受魔鬼约束的人变成神自己的百姓，也就是说，他使我们成了义人。基督使我们做了神的百姓，把我们介绍给父神。这拯救多么完美啊！神的工作没有不足之处，他完美地成就了一切。神能够使我们做光明之子，我们做他自己的百姓，并不亏缺什么东西。神的拯救确实多么奇妙啊！我们现在成了光明之子，我们现在是光，这是多么大的福气啊！我们从罪孽中的拯救，不是从容易腐烂的金银而来，而是从神永恒的道而来。彼得前书第一章1-23节，道使我们成为义人，意味着我们靠神成了义人。信仰神的道，我们已经做了他的百姓。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，我们已经领受完美的福气。我衷心感谢神。此时此刻，我们再次感谢神，使我们成为了光。因为我们现在是光，我们现在已经被神转变成了光。神不单单只在这个自然的宇宙上吩咐要有光，而是神为了驱逐我们心里的黑暗，亲自作为真理之光来到我们心里，使我们成为义人。我们大家都应该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，再次感谢神。